在我们教会当中，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呢，房子都没有受到什么大的灾害，而且呢，在那些受到灾害的一些朋友当中啊，我也曾经在我的邻居那边，我们邻居那一区稍微低一点的地是受到很大的灾害。我去到那里面的时候呢，碰到一些很大的鼓励。虽然有些人呢房子受到很大的灾害，但是他说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常常在为哥伦比亚和南卡在祷告。这次呢虽然是在患难当中，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呢，就看到邻居一起这个社区一起来互相帮助，所以这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我们有看到的很正面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也为此也是深深的感谢神，希望神呢在这个患难当中继续的给这个带来安慰，也继续的带来互相的帮助和爱心。甚至我们今天在这个报告单张当中呢，也有一项就是我们教会可以去参加这个 Harvest Hope 这样一个机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们相关的人士来报名。所以非常的感谢神，今天我们又有机会，虽然过了两个礼拜，我们就是这样在一个有很多人说在一个 flood mode 当中，在这个洪水的心情当中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高兴再一次回到神的殿当中。这个洪水呢虽然真的是很大哈，有人称它是千年一遇的，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哈，但是我们呢却因为这一次的事故呢，我们取消了10月4号那一次的主日崇拜。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呢，是几十年才遇到一次的所以呢不过我还是很感谢神，我们幸好听了政府的警告，我们没有来这边聚会，当时10月4号的时候。如果来的话你知道会有些大家回家的时候有一些地势非常的低，真的是可能要划着船回去的大家真的很形象很这个实际的去学习这个同舟共济的功课。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也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功课，大家彼此在主里面合一的这样一个功课。在这个圣经当中呢也出现过一次大的洪水，也是在几千年前呢也出现过大的洪水。这个洪水之后呢就是有8个人得救了这8个人呢就是诺亚夫妇2个，然后他们的3个儿子和3个儿媳妇。所以呢你写这个船字的时候，那个就是1舟8口人哈，那个8口人得救了。得救的时候呢，这个洪水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功课。有的人呢就在这个洪水当中呢学到了很多的功课，他总结了10几条哈，我们今天呢着重看一下第1条、第2条和第11条啊。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也可以学到一些同舟共济，大家在同一艘船上面的一些个功课哈。第1、第2条、第11条，第一条就是说不要错过了船位哈，因为虽然有洪水，但是每一次洪水、每一次灾难过后，神都有应许，神都有安慰，所以我们不要错过了神的安慰，我们不要错过了神的那艘救赎的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船上，不管是诺亚他们1家8口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大家都在船上，大家要同心合力呢要使这个船能够浮上，能够继续的得救。最后一个功课11条呢就是说无论这个灾难有多大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们抓住神的应许，这个灾难前面还是有神的祝福。所以希望今天呢这个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也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大家一起呢来读这一段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罗马书的12章3到8节，让我们来看今天神要我们所学习的信息和功课。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的12章3到8节，我们一起读哈。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 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进到你的真理当中。谢谢神给我们应许，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我们不同的肢体能够互相的联络，我们也谢谢你，在这个洪水的灾难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的邻居社区各样的机构，他们能够互相的联络，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感动。我们也求神继续的安慰在灾难当中的人群，求神继续的感动更多的帮助者，能够给他们带来爱，能够给这个社区，能够给哥伦比亚，给那个南卡，带来爱，带来神你自己的爱。也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我们不要错过你救恩的船。我们，在灾难当中，虽然是为这些损失而痛苦，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你给我们的盼望。求神把这样的盼望深深的扎根在我们个人心中，也扎根在我们的邻居社区当中，哥伦比亚和南卡当中。也求神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进到你的真理，能够学习合一，共同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一起来侍奉你的功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呼召我们互相联络，同心合意，并且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器官肢体和系统，就好像有手啊，有脚啊，有呼吸系统啊，有分泌系统啊，这些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大家都是做不同器官的，但是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体，所以呢为这个身体来效力。那同时我也想起来在几年前呢 CRC 就是卡罗来纳地区夏令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呢也给我们做了另外一个比喻。他用的这个比喻呢是同舟共济的比喻，因为我所读书的学校呢，这个学校非常推崇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对当时牧师所做的这个比喻呢也是非常的就是印象深刻。我以前所读书的学校是就是这个学校，我照了一张照片，就是我跟我的一个同伴呢在非常的长途旅行之后呢终于回到这个学校，我们就照了一张照片，非常的兴奋。然后在过去的这个长途跋涉当中呢，我们也深深的体会到两个人呢要合一，所以这个旅程呢非常的顺利，我们回来的时候都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校徽呢，我们这个老照片呢，我给大家看的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一个图徽，就是很多人一起在划船呢，就是同舟共济的意思。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牧师呢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牧师讲到什么样的比喻呢？这个牧师讲到的这个比喻，他说是当时有这个划船的，就是说划船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船员呢，有船长啊，有划桨的呀，有掌舵的呀，甚至还有乘客，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职分。这个牧师特别给我们强调一种人，那个船上有一种人叫 under roller， 就是在船的下层专门划桨的，专门划的，甚至他都不知道船要行往何方，他根本不知道船其他部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所被布置的任务就是划船，就是那个桨一直在那里划。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船不像现在这么先进了，有很多机械啊这些东西啊，有很多好像电气的系统啊什么，当时那个船他就是在那里划船。所以那个牧师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有些人就是做很多的实事，很实在的事情，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没有人跑到船底下去看一看这个人工作有多辛苦，没有人在家里面跟这个非常辛苦的妈妈来体贴一下，你今天洗了多少碗啊，做了多少饭啊，洗了多少衣服啊，没有人去关心，但是那些人就是默默无闻的在做这些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牧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非常的贴切，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真的很希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都可以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彼此大家合一的一样一个生活。那怎样才可以活出这样合一的美好的生活呢？神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给了我们秘诀，他让我们可以在意象当中看见这样美好的场面，也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可以创造这样美好的场面。 他给我们一个挑战，给我们一个呼召，呼召我们怎样才能做完，他呼召我们来认识，从这几个方面来清楚的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来真正的做到与弟兄姐妹们同舟共济，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能够用神赐给我们的恩来共同的侍奉神。从哪几个方面来认识神呢？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位就是要带领我们的神。我们第一个呢，要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第二个，我们要认识承恩的人，就是你和我了，就是神所呼召、神所赐恩的人。第三个，我们要认识这位施恩的神，他把这些恩典施给我们、赐给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蓝图，我们从这方面来认识。我们相信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来共同侍奉神，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把自己的一些成见放下，让我们一起来侍奉神。那作者呢，使徒保罗在呼召我们合一之前，他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呼召，所以他在呼召我们合一之前是有一个上下文的背景的。那之前呢，我们讲到什么呢？保罗他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现在他说，以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段当中发出了几个不同的呼召。第一个呼召是用神的怜悯来发出的，总结来讲就是说，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你们要侍奉这位怜悯的神。这位怜悯慈爱的神是值得你们侍奉的，除此以外没什么是值得你们侍奉的。而真正的侍奉呢，就是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侍奉，是讨神喜悦的侍奉。从本质上讲，这个侍奉是当作活祭，把身体全然献上的，把你最好的，把你全部献给这位慈悲的神。因为若不献给这位慈悲的神，我们就是献给世界上其他一些不值得我们献的对象，那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当我连同我的身体一同献上的时候，那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献上了。你不能说我把我的身体献上但是我还一条脚留着走自己的路你不能说我把自己最好的献上，我把我的，但是还有一点事情我工作上面的一点点小事情我不能献上这件事情一定要由我来做主，或者说我有一个观点我不能放弃，或者我的个性不能够被神修改。你不能这样说，如果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那就是全然的献上。那我们讲到这个献上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不要觉得献上就是这个一去不复返了，不是那样的。当你献上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使用的这个资源的主权从我身上移交到神的身上，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不要再照我以前的意思来使用，但是照神的意思来使用。我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学当中，我们有很多人分享我其中对一个小小的分享我非常的感触。他们就是照着进度呢，他们读到我们的这个小组呢，就是分享了这个耶稣使5000个人吃饱的这样一个场景其中有一个分享呢就是这样的，他说那个小孩呢就把那个5饼2鱼很少的一点食物就拿出来了。从大部分人的角度上讲的话，那是无济于事的一件事情，这是那么小，有点像杯水车薪的那么少的一些食物，有5000个人要喂饱，怎么可能？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个小小的拿出来，把主权交托给神的时候呢，神就一个很大的使用。所以我们感谢神，他愿意把这个奉献出来，神就使用。今天我们也一样，真正的侍奉从本质上讲是要把我们最好的东西交托出来，交托出来并不代表就失去了，而是代表神按他的意思来使用你所得到的恩赐，你所得到的资源，你所得到的各样的好处，让神来使用。所以我们在某些观点上面好像要一定要坚持的，不一定了，拿到神的面前来，神会修剪我们，神会更大的使用我们。这是从本质上讲。从态度上讲呢，我们的真正的侍奉是圣洁的，是圣洁的。 这里的圣洁我上次已经解释了，就是说是分别为圣的，也就是说我把这个侍奉呢是把它分别出来，这个时间这段时间这个空间这些资源就是属于神的，我就是为神来所用。所以如果我的态度不好，如果我今天讲道或者我带领或者我开车去帮助别人或者我去说一些安慰的话，如果我做这些事情一方面做一方面觉得哦我都已经轻车熟路了，我都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我拿起来就做了，那是不慎重，那不是一个好的态度。你要一边侍奉一边战战兢兢，把这个时间来好好的预备来交给神，那才是真正的侍奉。或者我一边侍奉一边叫哦，那不是真正的侍奉，一边觉得啊、哦，我在做这件事情我帮了好多的人了、啊、我帮了很多的人，一边的骄傲，那样不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神元老师给我们讲，他也不是讲，有一个人问他问问题，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究竟能不能这些肉能不能吃啊？哈，就是有的人就是能不能吃这个肉。那个老师的回答非常有智慧，他说这个问题不在于你吃肉还是不吃肉，而在于你吃肉的心态。如果你吃肉的时候呢，你一边吃那个肉一边说感谢神，这是神所赐的，那你就可以吃。但是有的人说感谢神，表面上好像是很感谢神哈，这是神所赐给我的知识，让我知道这个肉可以吃。你看那些人不能吃肉，那一边吃肉一边骄傲一边排挤别人，那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也谢谢神呢，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听到老师讲的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就是从我们的态度上面来反省我们。所以神呼召我们，保罗呼召我们侍奉，是真正的侍奉，是从态度上面，是分别为圣的，把它当成圣洁的。同时呢，从这个过程上讲呢，是我们从一个被神所谴责到被神所悦纳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过程上讲，神以前呢是在他在跟这一章呢遥相呼应的第一章当中，我们的心意原来是邪僻的一个心意，原来是犯罪的一个心意，原来是受神咒诅的一个心意，但这个心意呢要更新而变化。我们以前呢是敬奉那个被造的被造之物的，或者是太阳神或者月亮神或者金钱或者自己，那都是被造物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来奉献给这位真正的神，是创造的主。所以呢，无论是从本质上讲，从态度上讲，还是从这个过程上来讲，我们的侍奉我们要真正的全心的侍奉他，把自己分别为圣，预备好了专心来侍奉他，把最好的献给神，那才是真正的侍奉。那真正的侍奉之后呢，神就给了我们下一个护照。他说真正的侍奉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侍奉我侍奉大家都来侍奉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够一起合作来侍奉。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呢，他就说这一次呢，我是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来给你们个人讲的，前面呢我是凭着神的怜悯来向你们呼召的，现在呢神所赐给我很多的恩典，我凭着这个以及凭着我对你们恩典的一个爱心，我来劝你们要合一，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能够合一的侍奉。这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前后文当中发出的这样一个呼召。所以呢，他既然提到说我用我的恩，那这个恩究竟是怎么样的恩，所以我们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资格，有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神的命令来帮助他来呼召我们。那这个恩呢，我们再一次在与此遥相呼应的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神究竟赐给保罗有什么样的恩啊？这个恩呢，保罗究竟要怎么样去使用，他也怎么样挑战我们去使用。我们看到这个恩呢，这个字出现过两次哈，一次呢是在第七节的时候，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恩惠归于你们，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些恩赐呢我要分给你们，跟你们一同建造，我们一起来兴旺神的教会，兴旺神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用了两个词哈，这两个词呢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它一个叫 charis， 一个叫 charisma， 然后呢你可以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charis 和 charisma、啊、这两个词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这两个词有什么样共同的特点呢？它的共同特点就是恩，既然是恩就是白白的，既然是恩就不是赚取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啊、他们一个共同的点，既然是恩就不是我们得来的，就不是靠我们工作来的，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所以保罗在很多书信的开始，他开门见山，他就讲愿恩惠和平安从主耶稣基督并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这是他的很多时候所讲的话。那这个恩呢是神白白给我们的。那不同点在于哪里呢？这个恩惠呢常常就是我们得了恩惠，我们为此感恩，但是这个恩赐呢就是 charisma， 有很多的恩赐，这个恩赐给你之后是让你来使用去造就别人的，去造就教会的。所以呢保罗在其他的场合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呢，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是他所凭借的一个根据，他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恩赐来劝告罗马的信徒，当然也是劝告我们今天的信徒。那这个恩赐究竟有哪些呢？我们要认识神所赐的恩赐，神所给的恩赐有很多很多的，有四段经文呢是非常集中的讲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零零散散的经文在很多其他地方出现的，但是有四个地方是非常集中的讲到神的恩赐。哪四个地方呢？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还有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以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这四个地方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自己翻圣经，看到这里面很多不同的恩赐神赐给我们，神赐给这个教会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然后是传福音的，做牧师的，做教师的啊。在他之前呢他就讲到还有行异能的，还有得医治医病的，还有帮助人的，其次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那有一本书呢就把这些恩赐呢就做了很好的一个总结啊，他就把这个圣经里面几乎所出现过的恩赐全部把它罗列出来，就摆在一个表里面。这本书呢叫 Shape， 就是 SHAPE 啊，翻译成中文叫做活出生命的特质。然后他就把所有的恩赐都摆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按五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把它组合起来的，这个 S 呢就是代表 spiritual gifts， 就是恩赐。所以呢他在某一个章节里面呢就把所有的这些恩赐就摆在这里啊。大家所以看到这里面有医治的，有做使徒的，有分辨的，有传福音的，有款待的，有讲方言和说方言的，有行神迹的，有怜悯的，有治理的，这很多很多的恩赐哈。这些恩赐我们认识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恩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是造就教会的，它是造就教会的。但是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呢却常常有一些误区啊，因为有一些恩赐呢让我们偏重于自己而不去造就教会，那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就好像礼物一样，当你送礼物给自己的孩子，当其他人送礼物的时候，那请问收到礼物的那个人，特别是小孩子，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当爸爸妈妈回来了，或者是叔叔阿姨过来看望了带来一个礼物，这个礼物给小孩子的时候，你猜你们家的小孩子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谢谢你呢，还是说给你一个拥抱呢，还是说啊我希望都跟你陪伴一会儿呢，还是马上打开那个礼品盒，马上打开礼品盒，对不对？特别是那个玩具很好的时候，就马上就去玩那个玩具，对吗？当他去玩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就忘记了送礼物的人在哪里。那 spiritual gifts 你直接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礼物，那神给我们很多属灵的礼物，当我们拿着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像属灵的婴孩一样专注在那个礼物的本身，我们要专注在施礼的人身上，就是神。你知道这位神可以给你一点恩赐让你很高兴，其实他可以给你更多恩赐， 你知道我们的父母非常的爱小孩，他如果给你这点礼物的话，其实他可以给你更多礼物的。但是我们作为小孩子常常就不明白，就以为这个恩赐就是我们的全部。所以呢，我们就在一些事情上面就很遗憾，就专注在那个上面。而且还有一些的误区呢，就是我们拿到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高举自己。所以保罗就特别强调，你不要看自己看得过高，要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不要看高于自己所能看的。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自己高于自己所能看的有的人比如说他会说方言就像这个有这个舌头的火焰一样在头上。有的人呢说我会就是有很多属灵的看见，有很多的事情呢就这样发生了。我以前呢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些事情神感动我要我跟你做男女朋友，神感动我让我跟你结婚我以前真的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这个那这就很难办了因为如果神感动 A 去跟 B 说神感动我要跟你结婚，那 B 要是没有感动怎么办？那所以这个感动究竟是 A 的主观感受还是真的圣灵的带领呢？那这个就值得打一个问号，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区别这个恩赐呢？而 A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恩赐要跟 B 去结婚呢？有的人说我感动我受到感动，神启示我，神站在我这一边，神给我很多的恩典。哇，我就想起让夫牧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告他上次在拆船年会的时候他就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站在你那一边，神站在你一边你就觉得你所有的都是对的，神在帮你的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神启示我的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神启示你然后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发给其他人看，那不就成了一本启示录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神也许会光照你，神也许会给你个人的一些带领，个人生命的一些带领，但不一定是普遍性的，不一定像神启示给约翰写下来，这个就是普世的真理。所以神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的分辨他是来造就教会的，他不是来高举我们自己的，他也是要跟客观的事实跟这个神所启示的真理是要相匹配的。所以我们教会在好几年以前就看到这个危险了，我们教会呢就制定了一个大纲一个立场，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有兴趣的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然后我就把它翻译呢，我们就把它摆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对灵恩如果走到一个极端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阐明了我们对灵恩派的立场，我把它翻译一下然后给大家读一下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如果翻译的不对的地方我们以后我们的这个执事会还可以来修改，但是那个英文呢是已经在那边。我们教会的立场是这样，我们承认恩赐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在圣经的原则下使用恩赐，我们相信神根据他的主权赐下各样属灵恩赐为要造就教会，然而我们教会并不是灵恩派教会，我们不赞成灵恩派教导因其可能破坏教会的合一或者导向与我们信仰不一致的神学观点。所以当我们来认识神所赐的恩的时候，这个危险性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其他的几段的经文，看看耶稣基督以及整本圣经对恩赐的态度，我们把它归纳出来，就很简单的看一看我们对恩赐究竟应该有怎么样的认识，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就不一件件读了这个经文当中呢，他就强调了几个重点这个圣灵呢是真理的圣灵，而且呢他是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的，并且呢是要来荣耀耶稣的，而且呢是神的道神的真理。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检验的标准，这个恩究竟是主观感受还是真正的神的恩典和带领，那我们就要用神的真理来检验，用教会的印证来检验，用其他人 的一起的共同印证来检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否是按照神的方法，是否是奔向以荣耀耶稣为目的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些的检验的标准啊，就好像这个我们神也呼召我们拿起各样的兵器来作战一样，我们真的是拿起这个圣灵的宝剑，这个灵恩实际上是真理的灵。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认识所赐的恩，所赐的恩是造就教会而行的，所赐的恩是来荣耀耶稣的，所赐的恩是符合神已经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一些真理的。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不用害怕了。不过这样的误区呢，常常有人犯。如果我们大家我犯过你犯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错就好了。甚至连先知以利亚都犯过，先知以利亚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啊，你看他们杀了你很多的先知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哇，感觉好像自己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哈，神恩赐就给了我以利亚一个人了，其他人在哪里啊？神说，不要紧张，我为自己留下了很多其他人是你不知道的。神的回答是什么？我留下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去敬拜那些假神的，是真正的我的人。我不光是把恩赐给你，我也把恩赐给了很多其他人。所以让我套用这个让夫牧师的一句话哈，让夫牧师他说啊，耶稣基督不光是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是为众弟兄姐妹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是为以后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那些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套用他这句话哈，我就说神不光是赐恩给你和我，同时也是恩给弟兄姐妹，同时也施恩给将来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那些人。所以既然这样，我们就一起来使用神的恩典，让我们合一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不光是要认识这位神所赐的恩，我们第二，我们要认识承恩的人。这个承恩的人，我们若认识的清楚，他究竟对神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他拿到恩赐之后应该怎么样去使用，我们说认识的清楚，就更加能帮助我们来合一的侍奉。第一，我们认识神所赐的恩有那么多种。第二，我们要认识承恩的人哈。当然不是这个写这个西游记的吴承恩的哈，虽然他的名字跟这个有点关系，但是我们是承受恩典的这样人啊，其实就是你和我，就是众弟兄姐妹了，和以后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一员的这样的承恩的人。那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些人对待这个恩赐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所有的恩赐当中，有一种恩赐它是不会让你骄傲的，有一种恩赐呢它是不会让你自大的，有一种恩赐呢它是会让你紧紧的与神连接，也是看自己合乎中道的。那这种恩赐是什么呢？这种恩赐不像我们刚才所列举的那么多哈，不是治理的恩赐，不是讲道的恩赐，不是带领，不是帮助，不是怜悯的恩赐，不是那些，所有的那些都有可能导向我们的骄傲，但是有一种恩赐是不会的。那这种恩赐是什么呢？就是悔改认错的恩赐，就是让我们不要骄傲的恩赐，就是看我们合乎中道的恩赐，就是像这个图片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祷告，有一个人垂手顿胸都不敢抬头见神，就在那里忏悔的这个恩赐。哇，这个恩赐只有你认识这个承恩的人，就这个人本身有这样悔改的心态，你才能知道这个恩赐有多么的宝贵。保罗知道，保罗的恩其他的恩赐很大的，保罗的恩赐大的一个地步，神都认为他有可能会自高。所以呢，保罗就在这个他在写给哥林多人的教会的书信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神把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体上面， 免得我自高，因为我所得的恩太大了，我其他的恩赐太大了。他说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我有医病赶鬼各样的恩赐，神给我的这样各样的恩赐，我的恩赐太大了，但是神觉得我有可能会自高，所以呢，神就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呢，就放一根刺在我里面。可是呢，他说我为此呢三次求主要把这个刺拿走，主都没有同意，然后他就不求了。可是你可以设想一下哈，他第一次求主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呢？主啊，你给我这么多的恩赐，我每一次恩赐使用都是在造就教会的，我都没有自高过，为什么你认为我会自高啊？请你把它拿走，我不会骄傲的。有可能是这样的祷告吗？很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祷告，但他就祷告主啊，你把它拿走可以吗？但主说不行，不能拿走，所以才有第二次第三次的祷告。但是主都没有答应，为什么主没有答应呢？你可以设想很多，但是一个非常合逻辑的结论就是说，神认为他会骄傲，所以就把那根刺放那里不拿走，让你避免了这个骄傲的机会啊。这对我来讲这是最合逻辑的一个解释，但你可以想一想其他的解释哈。既然恩赐像这么大，谦卑像这么大的保罗都有可能骄傲，更何况你和我呢？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承恩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这个骄傲的倾向，骄傲的罪性，骄傲的肉体的，保罗尚且那样，我们怎能例外？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非常容易犯错，容易骄傲的。很感谢神，有一个人非常的认识到这一点啊。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家知道哈，其中有一个人大家可能常常见到，这个是林书豪哈。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他是一个承恩的人，但是他也是承到最大的恩，他一个认罪悔改的恩的人啊。关于林书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今天不要再讲他哈。这是他的队友，他的名字叫 Landry Fields 啊。这个人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写这篇文章呢他就这么写到哈，这个我就是节选了他当中的几句话。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他说，我在尼克斯打球的时候，我清楚的知道神的存在，而且也清楚的知道神不喜悦我糜烂的生活方式。他的糜烂的生活方式包括哪些呢？包括酗酒和性滥交，那就是这些很糜烂的生活方式。他说我一方面想要得到神的好处，另外一方面我却不愿意放弃我的主权，不愿意去跟随耶稣，所以我一直在向我自己传一个福音，传一个假福音，传一个廉价的恩典的福音。他终于明白到这一点。什么事情让他明白到了呢？无独有偶，就好像保罗那根刺一样，让保罗明白自己骄傲一样，可能骄傲一样，那这个 Fields 也是因为身上的一根刺，或者他生命当中的一根刺，或者一个困难，其实对他来讲，就是球员来讲，伤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他就常常受伤，他受伤之后神就开始光照他，神就开始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是让他可以承认自己的罪，神赦免他的一个恩典。那这个人呢就讲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说我以前呢都传对自己所传的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我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不愿意放下自己那些打球啊、社交啊那些各样的恩赐去被神使用，我不愿意放弃，我希望一方面抓住神，另外一方面又抓住自己生活的主权。我以为那个是福音，但是现在这个伤痛让我放慢我生活的脚步，让我开始重新的思考，让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挣扎，让我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让我知道我以前向自己所传的是廉价的福音，现在要拜拜这个廉价的福音，现在我要看到一个真正的福音。这个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是白白的恩典，但是白白并不代表廉价，是重价买出来的恩典。那这个承恩的人哈，这个人帮助我们来认识他，也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你说有什么东西是白白的免费的？ 还很贵重的呢？哎呀，这件事情多得很呢、啊。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空气就是这样的。有没有想过，如果神要收你几分钱的空气的话，我们会怎样？我不知道，现在数学好的大家可以算一算哈。如果你呼吸一口气只收你一分钱，要收多少钱才能活了？我今天大概39岁哈。然后呢，我算了一下，你一分钟呼吸14次，平均的哈，一天24小时，然后60分钟，一小时60分钟，你算一算，乘以365天，再乘以39年，我就给自己算了一下哈，我大概要呼吸3亿次啊，3亿次。那数学好的可以快快的算一下，当然是一个估算了哈。如果神只是收一分钱一次的话，我要交300万。我才可以活到今天。如果我还要再活几年的话，我还要再交多少钱？我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我这300万我都拿不出来，再没有多一分钱给了。那这个空气是白白的吧？但这个空气是便宜的吗？是重价买来的。神重价给我们空气、阳光和水和这个彼此之间的爱。你说家庭当中的爱，父母和子女当中的爱，朋友之间的这种友情，白白的都是人家施恩给你，人家爱你的，白白的不是你挣来的，可是那个是重价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所以呢，让父牧师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你愿意服侍基督吗？如果服侍基督，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服侍基督。认识这位承恩的人就是你和我，我们要看到这个恩典是白白的，并且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我们才可以合一的去侍奉，我们才不容易那么去骄傲。当我们认识这位神所赐的恩，又认识我们自己的特点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容易骄傲，常常容易专注在礼物本身，而不专注在施礼人身上。我们自己常常容易跟别人攀比，常常容易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神的恩典真是大，他来拯救我脱离这个肉体的缠累，让我不再随从肉体而行，让我能够随从圣灵而行。这是认识承恩的人。我们不光是认识承恩的人，不光是认识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要认识这位施恩的神。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我究竟是否要舍己，要跟随耶稣，要把自己的主权放下，要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我的挣扎很大。在2002年的时候，我一方面要信耶稣，另外一方面呢，要抓住一些主权不放，就好像 Fields 一样，要向自己传一个廉价的福音，一方面要得到这个好处，另外一方面要得到这个好处，实际上呢，那些都是表面上的好处。所以呢，我就跟神呢之间有一个讨价还价。当时呢，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呢，就是在这个单张上面以及个人的邀请上面呢，就说哦，昆明，你要不要受洗啊？既然你已经信耶稣了，也经历了一些的这个门徒的训练，要不要受洗啊？哎，我说要不要受洗啊？受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哈。我想要不要受洗呢？当时我正在考一个资格的考试，博士资格考试，所以呢，我就犹豫了好久。我就说这样吧，这个考试压力挺大的，如果这个考试通过了呢，我就去受洗啊。结果没想到到了8月份的时候，那考试他真的就通过了。哎呀，我就很后悔，我就心里想，为什么当时要那么讲呢？不过呢，幸好没有人来提我哈，没有人来跟我继续讲什么，所以我那过了几天我就忘记了。可是过了一两个月，教会弟兄姐妹又开始问了，要不要受洗啊？哇，这一来我前面讲的话我一开始记起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矛盾哈。 我一方面呢，我想读书哈，在那个在这个上面也做一些的领域啊，也做一些自己的工作，也想多赚一些钱呢，也要干一些这些的事情。那总之呢，就是想把一些事情抓在自己的掌控当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神的恩典真是很大，神爱我，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这是我深刻的认识到的。可是呢，我就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嘿，工作确实在这里，学习确实在这里，事业确实在这里，我可不可以拿来放到神的面前，让他来使用呢？他不一定让我失去工作，他不一定让我事业一塌糊涂，他不一定让我做一些很大的有一些很大的损失，他不一定的，他只是把这个拿去用他的方法来使用好。那我愿不愿意把这个交出来让他来使用呢？所以我当时就很大的挣扎。挣扎到后面呢，我就没有办法再思考下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知道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就想起一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与人交往之间都不讲信用，这个人还有什么交往的价值，人家也不会把你当一个很真诚的人。所以我想人和人之间都有这样的很基本的诚信的这样一个规则，更何况还跟一个圣洁的神呢？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跟人都有这样的标准，跟这个更高标准的神，难道这么低标准都达不到吗？所以我就其他东西我都不再想，我就想好，既然讲了这样一句话，那就为了这句话就去受洗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和同工们就问我这个受洗的这个一个经历哈，受洗你为什么决定要受洗啊？哎呀，我说讲太多也没有用，就是一句话，就是顺服神，就是神命令要受洗，然后呢，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承诺，然后我觉得在神的面前应该信实，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就受洗。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当中也还有啊，我们私下里面跟很多其他弟兄姐妹都已经做过邀请，同时呢，如果还没有邀请到你的，也很抱歉哈。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全教会的邀请，所以如果你觉得神感动你，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恩典是重价了，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恩典是白白的，如果你觉得你除了跟随耶稣别无所求的话，欢迎你来索取这个报名的表格。所以我们认识了所赐的恩，这个恩是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恩是来造就教会的，是与真理相符的，是来荣耀耶稣的。同时我们也认识了所承恩的人，这个人是容易骄傲的，这个人是容易攀比的，这个人是很难认罪但是必须要认罪的。所以这次我们来认识施恩的神，认识施恩的神，施恩的神，我们就很简单的重复我刚才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就结束了。那这个施恩的神，我就想重复刚才讲的一句话，在这个宣教年会当中，让父母是曾经讲了这样一句话，耶稣为谁死在十字架上面吗？为我，同时也为其他弟兄姐妹，同时也为将来要跟随耶稣，将来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弃自己的主权，把主权交给神。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位施恩的神，他是不偏待人的。施恩的谁？施恩的神他施给谁了呢？他不光是施给你和我了，他也施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了，他也施给将来要做我们弟兄姐妹的那些人。正因为此，所以我们要同心合一的，要放下自己的观点，把主权交托给神，让他来带领我们同心合一的侍奉神。所以感谢神，今天让我们认识了所施的恩，认识了承恩的人，认识了施恩的神。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才可以同心合一，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来共同侍奉神。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是建立在以前的挑战上面的。以前呢，让我们挑战要舍得，要乐意的奉献，要献上自己的时间、金钱、才干和恩赐。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要舍得乐意献上时间、才干、金钱，同时也要把你所得的恩赐献给神，让他照他的主权来管理。把恩赐以及我对恩赐的观点，以及我对恩赐的这个态度，以及我对其他人的这样的态度，全然放在耶稣的面前，让他照着他的主权来管理、来使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同心合意侍奉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认识到你所赐的恩，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些承恩的人是多么的败坏，有时候是多么的像 Fields 一样去向自己传那个廉价的福音，一方面要保留自己的主权，另外一方面却要抓住神的那种应许，但是神给我们却是更大的护照。当我们放弃自己主权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最好。所以让我们认识这些我们自己就是承恩的人，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施恩的神就是你自己，你不偏待人，你施恩给各个肢体，教会的肢体，为的是要造就教会，为的是来荣耀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的是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来正确的使用。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到恩典，认识到我们自己，也认识到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立志来同心合一，能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共同使用你所给的恩来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